请千圣之国众一言之信，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，问鼎天下楚庄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辽炮。第153章，武汉方言不服周的来历。不服周是武汉方言，在遇到不服气不甘心时会习惯说不服周，老子就是不服周。在劝人妥协时就说你还是要服周，不服周不行。这个不服周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原来是从春秋时期的楚国来的，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所谓不服周，本意是指不服从、不服气周天子的领导。春秋时期，周天子不把楚国当正统的诸侯看，楚国也就在某种行动上很不尊重周天子，甚至还有所冒犯。大周朝的天子位从周武王传到第四代是周昭王，从周昭王开始，他想继续扩大周朝的疆域，就亲率大军南侵荆楚的地盘，这是周楚之间爆发的第一次大交兵。当时楚国非常弱小落后，根本不敢硬扛，就都分头躲藏了起来。当周昭王的大军过了汉水，刚一踏上楚国的疆土，顿时就傻了眼，只见到处都是深山老林，看不见半根人毛，楚兵都不知道躲哪儿去了，而一些毒蛇猛兽则会时不时地窜出来袭击他们，特别是性情凶野的犀牛，常把周天子的军队撞得人仰马翻。庞大的军队在这深山密林中根本无法施展，周昭王只好带着大军回去了。不过这次南征也没有白来，周昭王大获楚人的财宝，满载而归。3年之后，尝到甜头的周昭王再次以南巡的名义亲率大军攻略楚国，这一次他带来了久经沙场、个个骁勇善战的御林军，守卫镐京的西六师。他们一过汉水，仍不见一个楚兵，以为还和上次一样，楚国没有大军抵挡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猛听得一阵鼓响，前后左右涌来无数穿着破衣烂衫的楚人，也不知道是谁在领头，就把周军打得大败而逃。周昭王当然不甘心就这样失败了，又亲率西六师再次强攻楚国，结果又被愤怒的楚人团团围住厮杀。周军见势不妙，只得急忙保着昭王杀开一条血路逃跑了。周军逃到了汉江边上，具体位置大概是今天的襄阳一带，突然发现岸上有几条新船，便慌慌张张地跳到船上渡江而去。不料船刚到江心就散了架，变成了无数块木板。原来楚人料定昭王兵败后必定从这里渡江，就预先用树胶把木板粘起来绑成船，放在岸上。用树胶粘成的木板船到了江心，树胶融化之后，船也就开裂散架了。于是周王朝最精锐的西六师就这样全军覆没了，而天子周昭王也掉到江里淹死了。周朝的大臣们不敢举行葬礼，怕把这种不体面的事儿张扬出去，只好悄悄地把昭王埋在了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。所以史记上说，昭王南巡狩不返，卒于江上，其卒不复告会之也。天子崩在了水中，又不知道凶手究竟是谁，这真是一种奇耻大辱，却又不能说出去，那就只好不发布消息了。因此 周昭王的死是唯一一个没有正式通告的，因为不好意思对外公布。这是楚人利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周朝的首次对抗。周昭王的儿子是周穆王，周穆王的儿子是周共王，周共王的儿子是周懿王。周懿王死后，本该懿王他儿子周夷王继位，但却被懿王的叔叔周孝王夺了王位。周夷王懦弱无能，无可奈何，只好熬到周孝王去世了，他才在众诸侯们的拥护下登上了王位。周夷王上台之后，为了表达他对诸侯们的感激之情，就一改过去天子站在堂上接受诸侯礼拜的惯例，变为走下堂来和诸侯们亲切相见，于是天子的威严也就大大下降了。这个时候的楚国君主就是神箭手熊渠了。熊渠射术高超，能征善战，先后征服了附近的许多部落，控制了长江流域的主要铜矿资源，从而成为了南方的第一暴发户。熊渠觉得自己的祖先曾经当过周文王的老师，而分封的时候却只给他们楚国很低的爵位，心中愤愤不平。他就想趁着这个机会自立为王，因为周夷王也确实没什么威信。但是楚国毕竟是弱小的，熊渠虽然不服气，却又不敢公开的反叛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说，你们是正统的周，而我们只是蛮夷藩邦小国，我们不能用你们中原的封号谥号，那就让我们采用蛮族人的封号吧。于是熊渠就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封为了王。大儿子熊无康为勾胆王，也就是今天的江陵荆州一带。二儿子熊直弘为鄂王，也就是今天的武昌鄂州一带。三儿子熊直疵为越章王，他的这个封地呢有好几种说法，还尚待考证。这就是湖北省最早的雏形，几个最重要的战略据点。熊渠自己不敢称王，他就半开玩笑半公开的把几个儿子都封为王，这样他就是王的爹了。这是楚人不服周最早的僭越，但实际上熊渠的官方身份还是楚子，而周夷王也无暇顾及到他这里来，所以也没太计较这个事儿。不久周夷王死了，周厉王继位。周厉王是个残暴之人，是个施虐狂，看到不顺眼的就想杀人。熊渠害怕了，马上就把王号给去掉，再不称王，也不称王他爹了。早期的楚国虽然弱小，没有周朝强大，但叛逆的精神很足，敢为天下先，敢僭越冒称王，敢不服周，敢向强者挑战，所以不服周这个词儿也就流传了下来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